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电视机前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各位慕道的朋友，大家平安。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那么从前呢，有一只青蛙住在湖边上。这个湖呢，是一个非常极大的一个湖，一望无际。那么呢，青蛙住在湖的这边，它看到对面的这个是景色，是那么的美丽，美不胜收。他就很想就渡到湖的那边去旅游，可是嘛，这个湖太大了，要游过去太远太费力，想飞过去吧，自己没有这个本事，那怎么办呢？他想来想去怎么办呢？然后呢，这个青蛙就想到了一个极美的办法。青蛙这么想，要是我能够请到两只小鸟，两只那个是强劲有力的小鸟帮忙就可以了，让这两只小鸟抬一根树枝哈，这个小鸟，一个小鸟抓住树枝的这边，一只小鸟抓住树枝的那边，然后我呢咬住这个树枝的中间，让这两只小鸟抬着这个树枝飞哈，然后我就咬住这个树枝的话，很快就可以飞到湖的对面去。越想越高兴哈。那么呢，就是那个是他就找了两只强壮的小鸟和小鸟商量哈。这小鸟一听的话，你真的也太聪明了，怎么想得出这么美妙的这个是办法呢？没问题，那个是这是包在我们的身上了。不过啊，青蛙，你得记住哈，我们飞的时候，你可得那个是咬紧树枝，万一掉下来，就像掉到水中高空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的话，你不致命也会受重伤，甚至真的是有生命危险的。那青蛙说，小鸟啊，你们放心，我关心我自己的命，我关心我的命比你们更关心，我紧张我的命比你们更紧张，放心，我一定会紧紧地咬住树枝，你们俩就使劲地飞就行了。那小鸟说，好，那么就我们起飞吧。然后这样的呢，就是这两只小鸟就抬着这根细细的这个树枝，这个青蛙呢就是那个是就咬着这个是树枝，然后就开始起飞，在这个天空当中翱翔啊。然后这个那个是青蛙从来没有上过这么高的地方，看到湖光山色真是格外的美丽，飞呀、飞呀、飞呀，飞到这个是湖的中间的时候，就是那个是一个渔民啊，就是在底下是钓鱼的，他抬头一观看呢、看到天上一个奇观呢、就是一只青蛙竟然在天上这么飞。然后呢，这是这个青蛙的动力，就是两只小鸟，这个他们的工具呢就是一根小小的这个树枝。然后呢，这个渔民大声地喊，天哪，谁想得出这么绝妙的办法？青蛙说，是我，啪的话就掉下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不恰当的时候说不恰当的话，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伤害，在不恰当的时候说不恰当的话，也有可能给别人带来极大的伤害。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就是放纵舌头假属灵，温柔行善真智慧。放纵舌头假属灵，温柔行善真智慧。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雅各书三章一到十八节哈，请大家打开自己的圣经，雅各书三章一到十八节，雅各书三章一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簧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蛇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感谢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愚昧的，求主你来开通我们的眼睛，来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看到你律法的奥秘。主，我们就能够在主你命定的道上直奔。谢谢我们的恩主，求主你来恩高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使他讲得清楚明白。主啊，让他能够带着圣灵你的恩高和感动来传讲你的话语。主，也求主你的圣灵来膏抹你的每个儿女，膏抹每一个听众，使他们听的时候能够听得明白，心里受感动。主，你的圣灵照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看见自己内心的幽暗，让我们能够离开黑暗进入光明。愿主你的施恩赐福我们。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好，感谢主。那么雅各呢，他非常注重这个信徒的行为啊。那么雅各强调，一个真正的信徒必须要在他的行为上显明他是真正有信心的人。那么雅各书第一章就谈到，信徒应该要胜过试炼和试探，要在面对试炼和试探的时候能够显明我们对神的信心。雅各书第二章就谈到，基督徒要听道和行道啊，要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要爱人如己，要在行道当中显明我们对神的信心。今天我们来到雅各书第三章啊，这章圣经特别提醒我们，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不应该放纵舌头，而是应该要温柔行善啊。一个真正的属灵的基督徒，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不应该放纵舌头，而是应该温柔行善。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放纵舌头假属灵，温柔行善真智慧。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就是那个是放纵舌头假属灵。放纵舌头假属灵，首先呢，放纵舌头是出于骄傲，所以放纵舌头假属灵。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这么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所谓做师傅就是做老师，在这里呢，当然是指做圣经老师。做圣经老师不是挺好吗？教会里经常缺少圣经老师，要是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做圣经老师，来造就弟兄姊妹，造就教会，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为什么雅各要在这里提醒我们，甚至是警告我们不要多人做师父？雅各告诉我们原因，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也就是说，做老师的要受到更严厉的审判。作为老师， 为人师表，他所教导的如果是正确的，当然可以造就很多人。但是呢，如果他所教导的是错误的，他也可以误导许多人，绊倒许多人，败坏许多人。做老师影响很大，责任很大，要受到更严厉的审判呢。做好了会造就人，当然也会有奖赏，做不好的话，那么会误导别人，将来在神的面前所受的这个审判也是非常可怕的。因此呢，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雅各当然也把他自己包括进去，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那么是不是我们都要尽量避免做师父，尽量避免教导圣经，尽量避免来辅导别人呢？倒也不是这样。以弗所书四章告诉我们，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做圣经老师是一个恩赐，也是一个呼召。倘若神给我们有这个恩赐，神也对我们有这样一个呼召的话，我们就应该要承担这个责任，好好的做老师，造就教会。师父或者说圣经老师在早期的教会当中啊，担任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有些人呢，他就野心勃勃，追求做师父、做老师，但是呢，显然不是出于这个是好的动机，其实呢，是出于这个不良的动机，是为了彰显自己属灵啊，是为了彰显自己属灵，甚至是为了追求属灵的权柄。雅各是针对这些人，对他们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当然呢，雅各的话也是对所有的弟兄姊妹所讲的，是对过去的弟兄姊妹的提醒，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提醒。人之患号为人师，我经常站讲台，那我就经常要省察我自己是否号为人师。但是我们也不要论断站讲台的就一定都是号为人师，其实呢，不站讲台的也一样可以是号为人师，甚至可能比站讲台的人还更号为人师，这都是有可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省察自己，我自己是否号为人师。号为人师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么就是想通过自己的话语，通过自己的观点来展现自己的聪明能干，以此呢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外面的表现是好为人师，里面呢的根源就是一颗骄傲的心呢。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好为人师的人也是一样，都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教导，通过自己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这个见解，然后通过自己的见解来展现自己是一个属灵的人。同样呢，外面的表现是好为人师，里面的根源呢是一颗骄傲的心。好为人师的人以为他说得多就显得属灵，以为他说得多就显得懂得多，然后就属灵了。其实呢，恰恰相反，放纵舌头假属灵啊。当然神呼召你多说，那你就多说，但是如果不是神呼召，我们自己为了表现自己属灵而多说的话，那这样子的话放纵舌头那就假属灵。所以首先呢，放纵舌头是出于骄傲，所以放纵舌头假属灵。其次呢，放纵舌头会带来伤害，所以呢，放纵舌头假属灵。我们接着看第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雅各在这里强调，一个人的话语是他属灵生命的这个温度计，他的话语健康，他的灵命也就健康，他的话语不健康，他的灵命也就不健康。雅各的说法和主耶稣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主耶稣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雅各接着说，我们看这个第三和第四节哈，我们若把嚼黄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马嘴里的嚼黄呢，还有船里小小的舵呢，都是以小控大，小能控大的这种典范呢。同样的，舌头虽然是身体当中这个是很小的器官，却能够左右一个人的这个是行事为人。我们接着看这个第五到第六节哈，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雅各在这里说，舌头在白体里是最小的，并不是说强调这个舌头比鼻子小，或者强调这个舌头比耳朵小，并非是强调舌头比任何一个器官都更要小，而是呢强调这个是舌头是非常小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也要注意这个圣经的文学性。雅各书被誉为新约里面的箴言，常用一些夸张和对比的手法来把圣经的这个是真理能够表达的这个是很鲜明，能够让把这个圣经的真理表达出来，让人家能够感觉到这个印象深刻。所以雅各就这样说，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这是要凸显小小的舌头有巨大的破坏力。雅各接着说，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我们生活在加州，对这个是火的破坏力一点都不陌生啊。特别呢，最近我想加州应该是至少是多少处，几十处可能以上的这个是火灾，大火在烧，火光冲天，浓烟滚滚，非常的可怕。那么许多的森林被烧毁，许多的房屋被烧毁，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可怜，就是这个破坏力很大，造成很大很大的破坏。雅各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生命的轮子呢，是指人生的整个过程呢。这里谈到舌头的破坏力，可以波及到群体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些邪恶的这个是言语呢，它的这个是根源，是从撒旦这里来的，从魔鬼这里来的，带着这种毁灭的能力。那么我们回到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这样的例子。我们知道大卫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当这个是巨人歌利亚那个率领非利士的军队来围困以色列的时候，扫罗王和以色列的军队都非常的害怕，整个以色列全国都非常的惊慌啊。那么少年大卫呢，就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拿着一块光滑的小石头，他拿了五颗，掏出一颗，用一颗光滑的小石头一招致命啊，快准狠，就把这个是那个是巨人歌利亚然后就打倒了，一招过去就打进他的额头，然后巨人歌利亚就倒下了，然后就击退强敌歌利亚。那么大卫凯旋归来的时候，那个是以色列的妇女们呢，非常的高兴，就唱歌，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从此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是扫罗就非常的嫉妒大卫，到处追杀大卫。大卫成为英雄之后，从此就过上了这个是逃亡的生活。在逃亡的过程当中，大卫有两次都有机会杀死扫罗，但是呢，大卫他是非常的敬畏神，然后大卫他说，我万不敢伸手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这样子大卫两次他都放过了扫罗，但是呢，扫罗反过来他又是继续的去追杀大卫，大卫他又继续 逃亡他的，这个是过他的逃亡生活。有一次呢，就大卫带着跟随他的人逃到这个巴兰的旷野啊，然后这时候的话，其实就是那个逃到了这个巴兰的旷野。大卫呢，他听说大富翁拿巴在剪羊毛，当然剪羊毛不是拿巴亲自剪羊毛，是拿巴的工人来替他剪羊毛。剪羊毛呢，其实是个欢庆，是一个收获的日子，通常呢会更加慷慨的来对待别人呢，并且呢，其实大卫和他的仆人呢，曾经非常殷勤的保护拿巴的牧羊人还有他的羊群呢，因此呢，大卫就打发十个仆人去问候拿巴，然后希望得到一些馈赠呢，好让他和跟从他的这些人在这个颠沛流离的生活当中能够得着一点的这个生活的供应哈，所以他希望这个是拿巴能够给他一点馈赠，然后所以大卫就派他的仆人去了。那么大卫的仆人去了之后呢，就按照大卫的吩咐，然后非常客气的问候拿巴，然后大卫的仆人就问候拿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你看到大卫曾经保护他们，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愿我们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这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啊。大卫的仆人呢，照着大卫的吩咐对拿巴的这个问候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恭敬得体，所提的这个要求也是非常的客气和谦卑的。他说随手，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你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大卫呢，当时应该是非常的年轻，只有20来岁，拿巴应该是比这个大卫年长不少，所以呢，就是大卫就让他的仆人在这位长辈的面前来自称他为你儿子大卫，其实就是尊敬长辈，所以他自己是你儿子大卫。那么大卫的这个仆人说完了这番这个是问安的话，还有提出一个谦卑的请求之后呢，大卫的仆人就停下来等候这位大富翁，多少应该都会给我们一点馈赠吧，然后就在等他，等他回话。拿巴呢，他怎么回话？拿巴就这么对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之人所宰的肉给我所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这个拿巴对大卫仆人的这个是这种温暖的问候还有客气的恳求啊，他回了一连串的这个反问还有定罪的话。拿巴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大卫是以色列赫赫有名的大英雄，是用一块光滑的小石头就击杀强敌非利士的大英雄，击杀巨人歌利亚的英雄，是解救以色列于危难之中的大英雄，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英雄。其实呢，拿巴也知道大卫是谁，不然的话他不会在后面加一句耶西的儿子是谁。很显然他知道这位大卫就是耶西的儿子，就是击杀巨人歌利亚的大卫，但是呢，他根本就不把大卫当回事。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言下之意，我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根本不甩你，更不会给你任何的馈赠。拿巴对大卫和他仆人的保护也没有任何的感恩之心。拿巴接着说，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这句话实在是太冤枉和太刺激大卫了。大卫为国杀敌，对扫罗王也是忠心耿耿啊，那么也是敬重有加的，无奈这个是扫罗王是小肚鸡肠，然后到处逼迫他，所以大卫只好逃亡。拿巴竟然把大卫列为悖逆主人的人，所以说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这他用这样的话来抹黑大卫，来伤害大卫。 拿巴最后他说，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之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一句话，我不认识你，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是大卫的仆人，你听到这样的话，你作何感想，有何反应？如果你是大卫，你听到这样的话，你作何感想，有何反应？大卫的仆人呢，转身呢，从园内回去，转身应该就是变了脸，转身就走了，从园内回去，照这话告诉大卫，大卫怎么反应呢？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然后怎么样，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看守器具。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让我们看到敬虔爱主的大卫，仁慈宽厚的大卫，被拿巴的话语，被拿巴的羞辱大大的激怒了。这时候呢，大卫带着他的随从，大卫是要去要拿巴的命。由此可见，正如雅各所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雅各接着说，这第七到第八节哈，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代表着人类以外的所有的动物。雅各说，各类的走兽、昆虫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并不是说每一只这个小动物都被人类制服了，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我们刚才说过了，就是那是雅各书里面它有很多的这种夸张对比等等的这个写法。但是的话，其实呢，我们也看很清楚的看到，人类其实已经驯服了什么这个是牛、马、驴、骡子等等，骆驼等等这些动物来为人类干活。我们如果去动物园的话，那我们看到人类已经驯服了狮子、老虎、海豚，然后鲸鱼等等各种各样的活物来为人类来表演。因此呢，用夸张说法，就正如雅各所说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但是呢，舌头比各样的活物都更难制服啊，比狮子、老虎都更难制服。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感想了，你们觉得老虎容易制服，还是自己的舌头比较容易制服呢？他说，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舌头如果发挥好它的功能啊，说出好的话语，对人的安慰、鼓励和造就是很大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放纵舌头，舌头所发挥的这个破坏力也是相当大的，甚至是致命的。在大陆曾经发生过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在大陆呢，就其实就是有一个女孩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让这位女孩子是非常的难过，难过到一个地步呢，这位女孩子就寻短见，就不想活了。然后呢，这位女孩子就上了一栋这个是5层高的楼房上，然后就是到了这个是天顶上，然后她就从上面，她就想要跳下来。那么已经上到那个是上面，她就在上面的边边上站着这么走，她就想跳下来，她就想了结此生，觉得做人没有意思。但是一个女孩子，她看了5层楼这么高，她毕竟她也害怕，也就没有立刻的跳下来，可能她还在想，我到底是要死好还是不死好呢？她就在这里很伤心，想要跳下去，就有好心人打了这个是电话，然后请警察过来想办法怎么上去救她。然后底下就围了许多的人，就劝这个女孩子，哎呀，不要跳啊，不要跳啊，不要跳啊，就是有很多人劝她，所以她就在那个是边边上就这么徘徊，还没有跳下来。 但是人群当中就有一个围观者，就这么说：真的吗？真的想跳吗？快跳快跳快跳快跳快跳。结果这个女孩子嘣一声就跳下来，年纪轻轻就这样子结束了生命，非常的可怜。我们可以说这位围观者他这样说快跳快跳，他是把这个女孩子就这样推下去，他的舌头真是满了害死人的毒气。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的舌头都不至于那么的歹毒，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控制自己的舌头？我们到底是让自己的舌头发挥建造的功用，还是让我们的舌头发挥这种拆毁的功用？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放纵舌头假属灵。首先呢，放纵舌头是出于骄傲，所以放纵舌头假属灵。其次呢，放纵舌头会带来伤害啊，放纵舌头有可能伤人伤己，所以放纵舌头会带来伤害，所以放纵舌头假属灵。那么第三方面呢，放纵舌头是贬低神的杰作。第三方面，放纵舌头是贬低神的杰作，所以放纵舌头假属灵。第九到第十节，雅各这样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从旧约时代直到如今啊，犹太人提到神的时候总会加上一句，他是应当称颂的，他是应当称颂的。我们诵读诗篇的时候常常会读到称颂神的诗句，比如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又比如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常常会说感谢主赞美主，感谢主赞美主。每个礼拜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唱诗赞美神，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赞美神，我们感谢神赞美神。但是我们需要省察自己，在聚会之后我们会不会用同样这张嘴去论断别人，去贬低别人，甚至去毁谤别人呢？雅各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咒诅是一个很重的词，雅各在这里呢，他应该是把那种严重的毁谤和中伤来归到这个咒诅这一类的里面。因为雅各书它是这个是智慧文体，它会有一些这种我们刚才已经分享了很多，会有这个夸张对比的这个说法，它会谈到这个是咒诅。可能有些非常恶毒的，不知道算不算基督徒，有这种咒诅的现象，但是雅各他在这里肯定会把一些非常严重的毁谤中伤也归纳进了这个是咒诅的这个是种类里面。另外呢，对别人长期的非常负面的这种评价或者看不起，从广义上来讲也包含在了这个是咒诅之中，或者是也可能是归为这一类。那再说一遍，雅各在这里他是可能把那种严重的毁谤重伤称之为咒诅，甚至长期对别人的看不起藐视负面的评价，长期的这些态度评价他当之为咒诅。在教会里面呢，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我们的关系是很亲近的，因此呢，当我们聚会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难免会说一些张三李四，说一些张弟兄最近如何，然后 李姊妹最近如何，然后说一下这位弟兄是如何的属灵，然后那位姊妹是如何的软弱，需要我们去关怀等等。我们会聊一些这些情况，同时的话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难免就会谈到我们有哪些的苦恼啊，甚至我们可能会诉说，哎呀，我最近啊，或者是过去多久的时候，跟某位弟兄姊妹有哪些的，就是这种矛盾呢、啊，或者有哪些的不愉快啊，我们可能会诉说这些事情，我们会寻求这个解决之道， 或者如果是没有解决之道的话，至少我们也可以说出来，能够彼此安慰一下。这些情况的话，这种情况的话不算咒诅，因为在其中我们难免会提到一些负面的情况啊，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我们不要把这些倾诉或当成是诽谤或者是重伤啊，这个不是，更不要把这些诉说当成是咒诅，否则的话我们弟兄姊妹一说负面就说是咒诅，这样子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都不敢说话了，这个不是。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非常的小心啊，当我们去和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去诉说的时候，我们要存着一颗谦卑的心，不要把自己的感想全部当成真理和事实了，更不要存着定罪的心去诉说。在主的里面我们需要坦诚交通，在主里面我们也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舌头。我个人的话，很少听到基督徒会对别人或者对另一个基督徒进行有什么恶毒的咒诅，这种情况的话几乎没有遇到过。但是呢，我会听到一些基督徒对另外一些人或者对另外的一些基督徒有非常非常负面的评价，甚至是对他的配偶有非常非常负面的评价。如果我们对别人长期都有非常负面的评价和看法的话，我们就要省察我们自己是否在咒诅别人了。如果我们长期对别人都有非常负面的看法和评价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要省察我们有没有对别人有咒诅。我听到过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些类似这样的话语，他这个人非常的自私，他一点责任心都没有，他这个人很虚伪，他从来都没有关心过我，他从来都是只顾自己，他这个人非常的顽固，改不了，我对他不抱任何的希望。有些人他会长期有一些这样的态度，所以心里所充满的他说出来，如果是长期的态度有问题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对别人长期有如此负面的看法和评价，我们可能已经忽略了他是神所创造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所被造的一个人，神是圣洁、公义、慈爱、诚实、智慧、良善的本体，每一个人连最坏的人他都有神的形象在他的里面，尽管人呢犯罪堕落以后，就是这些形象已经破坏了，但是呢并不是完全消失。所以我们再说一下，人犯罪之后就是神的这个形象被破坏，但是并没有说完全消失，每个人还是有神的圣洁、公义、慈爱、诚实、智慧、良善，还是有这些因素在他的里面呢。人是神所创造的杰作，如果我们把一个人骂得一无是处，其实是把神的杰作骂成是垃圾，我们是把神的杰作是骂成废品。基督徒呢，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救赎回来的人，所以基督徒是基督所救赎所买赎回来的人呢。尽管我们现在还不完美，我们基督徒已经是重生的人，我们基督徒已经是被圣灵所重生的人，是新造的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如果我们把一个基督徒骂得一无是处的话，其实就是辱骂神的儿女，是废品。如果我们把一个基督徒骂得一无是处的话，就是骂神所救赎的儿女，是废品。这是个很严重的事情，可能我们的眼光有了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省察自己，我们有没有长期用一些非常负面的态度去看待别人，去评价别人。倘若有，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就已经出了问题，我们首先破坏了自己和神的关系，其次的话，我们如果长期的看别人这么负面，那么我们也就难免会去论断别人、诽谤别人，在教会当中 制造不信任，制造不和睦。求主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悔改。求主赦免我们，求主改变我们。雅各说，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雅各以三组非常荒谬的这个自然的这个例子来做对比，能够明确的指出啊，一面称颂神，一面咒诅神所造的人呢，这是荒谬不可接受的事情。泉源能够从一个眼里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还是不太能够理解这样的说法。他说，我经常赞美神，偶尔发发牢骚，骂一骂那些该骂的人，偶尔骂一骂那些该骂的基督徒，这还不行吗？这就如同是说，我是一口清澈的泉源，经常流出甜美的清泉，偶尔流一点苦水还不行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不行的，因为这样一口清澈的泉源就被那一点点的苦水污染了，都变成是苦水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已经分享了很多，一个放纵舌头的人可能是出于骄傲而好为人师，一个放纵舌头的人也可能是他里面充满了苦毒，而对自己对别人都会造成伤害。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放纵舌头假属灵。所以第一，放纵舌头是出于骄傲；第二呢，放纵舌头会带来伤害；第三呢，放纵舌头是贬低神的杰作，所以放纵舌头假属灵。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怎样才能够做到不放纵舌头呢？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在于真智慧，温柔行善，真智慧。我们看第二方面，这个13到18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下次再详细的分享。盼望我们都能够学会控制自己的舌头，不要好为人师，不要假装属灵，也不要存着嫉妒和苦毒的心去论断别人、毁谤别人，而是存着智慧的心去帮助别人、建造别人，也建造自己，将荣耀归给神。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在神的面前有点省察的祷告，大家在这个情声当中来思想神今天对你说了什么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来思想，我们到底有没有放纵舌头，我们到底有没有好为人师，我们到底是用自己的舌头去建造别人，还是去拆毁别人。我们有没有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自己开身在神的面前祷告，有哪些要认的罪，我们都来求神光照，我们自己省察，求主赦免。 你希望神怎样帮助你在话语上能够更好的造就别人，你也可以向神来祈求，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有太多的亏欠，我们好为人师，我们背后隐藏着我们的骄傲，有时候明显地表现出来，有些时候我们表现得比较谦卑一些。主啊，但是求主你今天你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知道一切的荣耀，一切的智慧唯独在于你，我们也应当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主啊，为着我们过去我们在话语上对别人，对弟兄姊妹，或者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所造成的伤害，主啊，我们求主你来赦免我们，帮助我们用一颗谦卑的心去道歉，求主你来赦免，也求人来原谅。天父上帝主，我们求主你特别用你的光来照耀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每个人都有他的缺点，让我们学习接纳，哪怕一个我们看为很糟糕的人，他都是你所创造，他的身上一定有一些亮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你所救赎的，是你所爱的，帮助我们不是去论断，乃是在基督的爱里面来学会彼此的建造。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求主你不断地来透过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扶持我们，改变我们。谢谢我们的恩主，主啊，我们在这里也格外地来为着加州的这个是山火大火来祷告，求主你来施恩怜悯，主啊，你来止息这些大火，主啊，真的是使这样的一个地方能够平安起来。在疫情肆虐的时候，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的来施恩怜悯这个世界，主啊，使这个疫情能够早日的过去。谢谢主，我们当中有身体有软弱的，求主你来施恩医治，我们心灵忧伤的，求主你来扶持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坚固。谢谢我们的恩主，你来帮助我们每天在你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愿主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